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3月23号到3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真善忍感动大陆亿万富豪，神韵高雄一票难求，热烈爆满一票难求。神韵世界艺术团高雄场第五场演出，2016年3月25号晚间在高雄市立文化中心登场，全场门票早已售罄，再现大爆满盛况。神韵舞剧生动地表现出真善忍、邪不胜正等传统价值，让来自中国大陆的亿万富豪与主流观众深受感动与启发。他们认为这些价值正是当今中国社会所缺乏的核心理念。神韵的火热票房持续延烧大高雄地区，不但今晚全场门票已经完售，周六的最后两场演出票房也早已销售一空。即便仍有许多向鱼的粉丝前来求票，但票务人员也只能遗憾说抱歉。神韵找回失落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高知名度，也持续吸引诸多大陆旅客前来观赏，其中还有多位大陆富豪与企业家专程赶来入场。全场演出高潮迭起，惊叹不断，天国圣界的壮丽景象让观众不禁拍手惊叹，机智神勇的美猴王让全场欢声连连，感人肺腑的故事情节让许多人不禁鼻酸哽咽，动人悦耳的旋律音符让观众们静谧陶醉，响遏行云的女高音歌唱更掀起此起彼落的 Encore 再唱一首的呼声。演出结束后，全场掌声澎湃，观众们对神韵艺术团乐团的精彩演奏更是欢呼连连，神韵艺术家也再次二度谢幕，回应观众的喜爱与热情。
纪录片揭露中共活摘器官，墨尔本民众震惊。2016年3月21日晚，调查近年来中共通过器官移植而大批谋杀法轮功学员的获奖纪录片《难以置信》在位于墨尔本北部城区的戴瑞宾艺术娱乐中心放映。这部长达一个小时的纪录片探讨了在中国大陆强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以及大众媒体、政界及医学界的沉默。放映结束后，与会者纷纷表示，纪录片就像片名一样，揭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黑幕，并呼吁澳洲政府为正义发声，帮助制止这场惨绝人寰的人权迫害。正值真善忍画展在同一艺术中心举办，参加当晚放映的民众在纪录片放映前后有幸观赏了画作，并被作品展现的真相、法轮功修炼者的境界以及高超的艺术造诣深深感动。活动主办方史密斯女士表示，自从2006年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真相被曝光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十年来由中共大规模系统性实施的活摘罪行仍然在继续。他说，对邪恶默不作声，就是共犯。他呼吁民众通过在请愿书上签名，或者给即将访问中国大陆的澳洲总理寄明信片，敦促澳洲总理向中共提出人权问题，制止杀戮，制止活摘器官的罪行。
一家人煤气中毒后平安脱险，作者贵州大法弟子。2008年的端午节，我一家三口去公婆家看望老人，当晚丈夫有事先回家了，我和11岁的儿子住在婆婆家，晚上公公和婆婆在厨房包粽子蒸粽子，婆婆家习惯用煤火，儿子在看电视。我学法到9点多钟时，感觉有点头晕脑胀的不太舒服，就早早的在厨房隔壁的一间卧室睡了。公公婆婆和儿子睡得有些晚，在深夜2、3点时，我突然感觉呼吸困难，浑身难受极了，头很胀痛， 全身瘫软动不了，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可怕的窒息感。我拼命地张嘴想呼喊，却发不出声音，头脑中不断地闪现出各种恐怖的画面，身体不能动，不能呼吸，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在这种危急关头，我想到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有师父保护，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求李洪志师父救我。这样不知难受了多久，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等到醒来时已是早上8点，我感觉自己就像做了一个噩梦一样，身体虽然无力，但已经不难受了。我知道这是师父救了我。我起身走到婆婆的房间，一看吓一跳，只见婆婆躺在床上，满枕头吐的都是污物，不省人事。公公睡在另一张床上，看上去也是一脸痛苦的样子，想起床起不来。儿子屈卷在沙发上难受地呻吟着，也是吐了一地。我一下懵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感到情况紧急，就赶紧打电话给丈夫。不久丈夫和小叔开车来了，快速把婆婆抬上车，送往省医院抢救。我和公公儿子也陪同去了医院。到医院诊断后才知道是大脑严重缺氧，这是典型的煤气中毒症状。这时我才明白是一家四人都煤气中毒了。到了医院后，我和儿子已经没事了，身体恢复了正常，公公输了一瓶液也好了，只有婆婆的煤气中毒情况要严重一些，住院治疗了半个多月后，身体才逐渐康复。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是师父救了我们一家四个人，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儿子经常听我讲法轮功真相，平时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以没事儿。公公对我练法轮功一直不反对，所以身体恢复得很快。只有婆婆因受电视谎言宣传的欺骗，不太认同法轮功真相，煤气中毒要严重些，但毕竟是因为我练法轮功而受益了，所以没有出现生命危险。据省医院有经验的医生和了解煤气中毒情况的人讲，我家四人煤气中毒能好得这么快，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真是一个奇迹。对此他们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今天我把这个一家四人大难不死的亲身经历写出来，以证实大法的超常，在此代表我的全家人叩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用法轮大法好，小粘贴救人真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几年前一次去农村老家，一天帮同修清理资料时，发现有几张纸上写着法轮大法好，字很小，每张纸上有100多个法轮大法好。同修说以前做护身符用的，现在不做了。我说试试断开后贴双面胶，看做小粘贴行不行。我拿回家试做小粘贴成功，与同修出去讲真相时带点小粘贴随处可贴，十分方便。学校围墙的栏杆、电线杆、橱窗门框、公交车广告上、楼道里到处可贴，有时看见外地送货大货车擦块干净地就贴，大货车拽着法轮大法好的小粘贴开走了，有的车跨市跨省的。我与周围的同修分享小粘贴独特的无可替代的美好，有同修也拿点小粘贴去。小粘贴用没了，我就购口吸纸一类的空白小粘贴纸，自己写真相粘贴，但字没有打印字美观。于是我与会打印的同修商量，能不能帮打印点小字的法轮大法好做小粘贴用。于是同修帮打印了，约2号字左右， 一张 A4 纸能做100左右个小粘贴，字直接打印在不干胶纸上。拿回家后，每张纵向断开，画眉，字面贴上透明胶带，横向断一下就行了，用时再一个一个横向断开。就这样，常年有小粘贴，小粘贴防雨防晒真好。一次我往过道电线杆贴小粘贴，发现同修已贴了大粘贴，但内容不同。第二天我路过此处时，发现大粘贴被人撕了，而小粘贴一点没动。去年我去外地同修家，回来在公汽站点等车时，贴上几张小粘贴，几个月后再去，回来等车时，发现上次贴的粘贴还在那贴着。事件中发现卷的双面胶胶带更好，从去年开始，小粘贴底改用卷的双面胶胶带，面是透明胶带，小粘贴携带方便，随意张贴，走哪带哪，走哪贴哪，去外地打工的、旅游的、串亲的都可带点小粘贴到外地去贴。使用小粘贴救人的同修越来越多，一同修全家去北京卖盒饭，把小粘贴带到北京去贴。男同修去省城、外省市打工，把小粘贴带到省城、外省市去贴。春节来当地探亲的外地同修把小粘贴带到外地去贴。城内公交车站点，一批等车的人看到电线杆上法轮大法好，上车走了。又有一批人来等车，走了一批又来一批，法轮大法好的佛光照耀着每个有缘人。一同修在外省打工时，看到电线杆上有一张与自己贴的不一样的小粘贴，像见到家人一样的激动，这里有大法弟子。小粘贴世人看了能得救，同修看了被加持，邪恶看了被震慑，真好。今年我们做的小粘贴，字背面粘双面胶带，字面贴膜更整洁更亮丽。一位来当地居住的外地同修，他贴出的小粘贴很多，他说，我以前是人走出了黑窝，但思维没走出黑窝，贴法轮大法好小粘贴是我彻底从黑窝走出来了，从人中走出来了。受阻的速将刑事控告状在律师团队版诉状上重新填写，他自己在百事汇通快递用特快专递方式邮寄到最高检，两天后查询邮寄成功。师父让我知道了这位同修大量张贴小粘贴走出了人的故事，激励我突破制作张贴小粘贴的现状，把小粘贴的美好带给能接触到的每一位同修，使更多的同修从人的观念中走出来。一天我正给小粘贴画眉，边画边想，楼道里电线杆上都贴上小粘贴，这是师父的法打过来，多的满身都是，脑袋上、肩头上、膝盖上都会出现，胳膊下时手心、手指肚、脚心、脚趾肚等处都会出现。转法轮161页，我悟到这是师父用兜式的法理点化，小粘贴的张贴范围应扩大，达到到处都是。开始写这篇文章我就咳嗽，写到这我被干扰的咳嗽的厉害，我知道是邪恶害怕了，发正念后干扰解体，心想我们的小粘贴是真小啊，师父的法打过来比细胞还小。我翻开转法轮173页，比细胞还小这一法理是在讲法身时讲的。这时我联想有的同修不愿贴小粘贴是观念中嫌小，法轮大法好这五个字是师父法的原话，背后是有师父法身的，救人的是大法的内涵，而字表面大小只是表面形式。我把师父点化的都是的法理与接触到的同修分享，有位农村同修把小粘贴拿回家，到集上讲真相时贴到集市的电线杆上，世人看得清清楚楚。在集市上一位姨同修告诉我，看到西电线杆上的法轮大法好小粘贴，我刚才贴的，白天就能贴，多好。在集市上当地一同修把小粘贴传递给另一同修，另一同修看后第一句话是，这也太小了。同修说，别看小作用一样。我说，大小是人分的，一粒沙子小不小？那位同修立即放下观念说， 对，我回家后把我臀都贴上。看来使用小粘贴救人的过程是破除人的观念的过程。一农村同修说，我们臀电线杆灯杆都贴上了小粘贴，真好，没人往下扯，没处贴了。另一同修说，我们骑摩托车去没有练功人的屯子，挨屯子去贴，一人一趟街，一个屯子一会儿就贴完。几位同修说，小粘贴能带动同修都走出来，大家都动，几天全乡就都贴上。一次我从农村回来，下工气后没有公交车了，就从公交站点走到家，路上就贴小粘贴，右兜装贴，左兜放撕下的纸片，纸片不随地扔，也是维护大法弟子的形象。不到一小时就贴出小粘贴70多。一天我制作小粘贴，心里想着粘贴上的内容，想着多做点粘贴到处贴。师父的法打过来，一个指缝一个指缝的走，转法轮286页。我悟到这是师父的点化，小粘贴的张贴范围要像通州天一样连成一片，无空白区。小粘贴内容明慧网提供了很多，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全球公审江泽民，法办江泽民，生命需要真善人，世界需要真善人等等。也可自编，如入学党带血精导血梅，红领巾死人血染成是鬼精，也可选择我爱神韵。我爱神韵小念贴为大陆同修提供了参与助神韵的一个途径。小念贴制作简单，一编辑打印，编辑字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个人认为选择隶书为最好，其他内容的字体可随意选择。编辑字号2号左右，页边距可窄点，短语之间空几个字地方。打印激光打印时效更好些。二字背面贴双面胶带，有锦龙牌的，贴 A4 纸正好，小商品批发市场卖。三字正面贴相宝透明膜，卖打印纸处卖。四用格尺壁纸刀将字纵向断开成条状，文具摊床卖。五竹条画粘贴贴眉及接贴口，不能画断，最好都在字前一侧画眉，这样贴眉都在一侧，晚上贴也贴正了。画断纸贴在玻璃上画，没有划痕。我的住处租住，师傅给安排了玻璃面茶几。一天晚上我想在寝室里做粘贴，茶几不方便搬动，心想有块小玻璃就好了，一低头看见茶几中间有块玻璃，还能拿下来放在寝室床小桌上正好，师傅真的什么都铺垫好了。现在大陆农村，村村安路灯，灯杆排好队，等着大法弟子送福音。法轮大法好小粘贴与大粘贴交相辉映，光照人间，对应另外层层空间，壮观美好。愿法轮大法好小粘贴的美好能帮我们突破人的大小观念，同化更多的大法法理，救度更多的世人与众生，重温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红营三麻烦，闭目入酣断心烦，醒来万事操不完，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用心用真相信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到外地同修用真相信救人，我问同修真相信邮信地址哪里找，同修告诉我说，真相信在明慧网上明慧期刊的其他当中可以查找，地址及邮编在明慧网上当日综合消息更多当中也可以查找。我也想用真相信救人，回家以后我用同修告诉的方法找到了真相信， 在明慧网当日文章当中查找寄信地址。从2015年12月31号开始，逐日往前找。当找到12月23号的时候，出现下载框取消不了，原来是师父点化我下载。下载后逐日往前找，当找到12月21号的时候，又出现下载框，我立即下载。原来这两日文章中提供了不少各省市有关单位人员的寄信地址，单面列印19页，又一次见证了师父什么都铺垫好了。当地某某市电话号簿上仔细一看，上面寄信地址可多了，有本地区的单位、个体名称、位置，每页有二三十个位置，一本市电话号簿就有成千上万个地址，再一次见证了师父什么都铺垫好了。我家的日用品外包装上仔细一看，上面都有商家名称、地址、邮编，认真找找，一次竟查找到了40多个企业名、位置、邮编，大到洗衣机，小到一块糖块外包装的上边都有地址。邮出了40多封真相信，再一次见证了师父什么都铺垫好了。邮编不知道的就更好办了，去邮局查，买常人卖的日记本查，上常人网也能查，师父什么都铺垫好了。街上的看板上也有厂家地址。我把外地同修用真相信救人的故事与接触到的同修交流，把真相信地址及邮编提供给同修，邮过的姓名做记号，避免重复。越来越多的同修用真相信救人，真相信上的三退速降人数不断变化，需用网上最新提供的真相信单张的真相传单，法网再收，三退与平安图文并茂，可以与真相信同邮。站内信箱内，同修告诉 A4 纸每封真相信只能放三张纸，超过三张超重。每封信由本地市内不含各县或是本县内贴八角钱邮票，由外地贴一元二角的邮票，邮资问题可以去当地邮局咨询。信封在小商品市场卖文化用品摊买，邮信方写本市地名、邮编就行。众生等救急，网上地址在等，厂家地址已来到家中等救。相信同修能让众生笑。网上的查查，家中的找找，电话号簿用手机照几页，地址就有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核实。
由白龙马和驴的预言想到的。相传当年白龙马在下界时，认识一头与他有缘的邻村草驴，彼此颇有情分。一天，白龙马去找驴说，我要和唐僧去西天取经了，你和我一起去吧，这是一次可以圆成正果的难得机会。驴想了想说，去西天108000里，太苦太累，再说也受约束，何必和自己过不去呢？白龙马说，机缘难得，错过会后悔的，去吧。驴说，太苦了，不去，弄不好会把命搭上的。我现在生活挺安逸的，主人对我也好，和村里驴类相处也和睦，其乐融融，如果去了，妖山魔海，朝不保夕，随时会身首异处罢了。白龙马见驴不是这块料，叹了口气，毅然随唐僧踏上西天取经路。驴又追喊了一句，若能回来一定来看我。十年后，白龙马跟唐僧取经回来了，去见驴。驴问，这十年可好？白龙马说，真是辛苦的十年，出生入死的十年，太不容易了。驴说，我就说嘛，当初我不让你去，你坚决要去，你看我 这十年过得多安稳，没风险，生活得有滋有味，驴的家族也壮大了。虽然老了点，倒也子孙满堂，什么都不缺，你后悔了吧？白龙马说，你虽生活很安稳，却永远失去得正果的机会，只能世代当驴子。而我呢，虽历经万苦，但从此不再下界当马，此后可去上界享生命大福。而且这十年里，你吃的苦一点不比我少，耕地拉车，历经酷暑严寒，日渐苍老，你知道你失去的是什么？你只能永远当驴啊，只怕下一世当驴机会都没有。白龙马的话使驴突然间明白了什么。再看白龙马，一飞昔日瘦毛卷身，眼前是昂然阔气，彩霞披身，金光闪闪，顿时驴头撞墙，大哭不止。由此我想到身边有些不精进的同修，每天把精力过多用在过常人日子上，起早贪黑，风来雨去，忙家务，忙生意，忙儿女事，一天天，一年年，不觉面容渐老，身体不支，有时也想精进，就是挺不起劲来。该学法了，又想起什么家务活没干；该练功了，又想起生意上的事得去经营呀；该发正念了，又觉得困乏，长时间徘徊在一个境界上。宇宙正法，空前绝后，只一回。师父苦度，不会永远等待，机缘一失，一切都晚了，一切都完了。而且忙于俗世同修，吃的苦一点不比精进同修少，而归属却是天壤之别。有时当我不精进时，就想，我不能留下驴子的教训，每天、每月、每年都要在三件事上多用心。白龙马的话对我很有启发性，这十年里你吃的苦一点不比我少，耕地拉车，历经酷暑严寒，日渐苍老，失去机缘，你就永远当驴吧。精进和不精进，经历的都是同等时间，而驴的悔恨和结局常常令我震撼。人生不能永远当驴拉磨，磨永远拉不完，不能眼光短浅，毁了永远，钱永远挣不完，什么都带不走。千亩良田八百主，田是主人，人是客，你再能也是世间过客，看开才能放下，想透才能精进。当年驴失去了一次珍贵机缘，只能在下界永远当驴，而大法弟子失去了这次机缘，痛苦和绝望不说，恐怕六道轮回中连驴都当不上，这个结局不难想象呀。
信师信法，正念闯过病业关。作者：台湾桃园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虽然每天三件事也在做，但具体有点流于形式。知道修炼中一直是有考验的，但不时又有人心烦上来。尤其回到常人社会中的大染缸时，就抵不住诱惑，随波逐流。过年期间在平台请了12天的假，回到南部家中，大伙在一起迎来送往的，还有家族的聚会，都是在脱离法的当中度过每一天。精神很沮丧无奈，但就告诉自己，一整年中就这段时间好好陪家人，亲朋好友的互动也是常人这层礼中的一环，我也不能让大家对法有不好的负面思维，尽量圆融吧。符合常人状态修炼，并不是符合常人生活。自己没有摆好这个关系，松懈了修炼人，不管在什么状态下，都不能忽视三件事的重要性。这段期间，不止学法练功没到位，讲真相更是几乎停滞了。只有做神运的推广还在进行着，但是在脱离法的状态中，起到的效果并不理想。一，正念不足，病魔干扰。由于自己一段时间没有重视学法和发正念，在假期前两天，身体就出现右腰部位和右嘴角有类似疱疹的伤口，尤其右腰间的伤口还有蔓延的神经痛，很难过。 民间的说法就是皮蛇之类的，一有空档就赶紧躺着休息，并没有意识到用修炼人的正念来对待，加上过年期间全是常人的事儿。刚回到平台第三天，突然弯下腰，一上来左腰部不舒服，没有向内找归正自己，只是加强了学法练功，很快不适消失了。但次日早上睡一觉醒来却不能动弹，因为一早还要值班拨打非法开庭案例，赶紧打电话给同修帮忙请假。同修说多学法发正念吧。接近中午时要上洗手间，仍无法自行起来，一动就剧烈疼痛，最后是小女儿缓慢抱我起来，然后她的身体弓成90度，我就趴在她背上缓慢移动。回到床上的过程更是艰难，几步路的距离确实要费很大的周折才能走完。二，信师信法显神迹。女儿给老公跟儿子打电话说妈妈不能动了，要他们赶紧回来带我去医院。我告诉他我没事儿，赶紧去上班，但我知道老公回来肯定要送我去医院，平台的事儿也必须要交代才行。电话那一头同修正念十足告诉我说，无论如何一定不能进医院，都是假象，心中要信师信法，想着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一开始我是不稳的，心想可能吗？以目前情况怎么拒绝上医院，如何面临接下来的问题？当时自己还有点犹豫不决，但同事那么坚定的语气再次说，在大陆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不会去医院，自己要有不去医院的这一念，知道是在过关，这一关早晚都得你自己过，所以不能配合家人上医院。还给我举了两个同修过关的例子。很快我选择听同修的话，心中对师父说，过去弟子很多地方没有做好，今天才有此一难，家人回来就要送我去医院了，除非我现在能够正常走路，请师父加持。同时不断地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于是就毅然决然慢慢地翻身下床站起来了，再试着往前迈出一步。距离跟同修通话之后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接着就继续走，还上了两层楼梯，心中更是激动地哭着不停，不是因为痛，而是完全没有痛，是轻松的，也不许手扶着楼梯就一步一步往上走。在师父法像前我跪了下来，无法用语言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真正体会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虽然弟子有漏，慈悲伟大的师父并没有放弃我，其实师父的法身一直在身边看护着我们，只是看到关键时刻自己怎么动的念。三，同修帮助在法中归正自己。不长时间，老公跟儿子回来坚决要送我去医院，此时同修正在线上陪我学法，站起来让他们看看真的没事儿了，大家正在陪我学法呢。老公问还要多长时间，我说先学两讲，大约三小时吧。过程中他不时进来观察情况，仍不放弃要送我上医院检查。我们每学完一讲转法轮有个简短交流，正好他进来也听到同修的交流，好像就是师父借由同修的口讲给他听的。最后一次同修谈到自己过关的经历，又让他听到了，才完全放下心，不再坚持上医院的事。其实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同修的正念帮我闯过了这次病业假象，又提醒要我该干啥还干啥，晚上照样做饭菜没耽搁，让家人放心看到我真的没事儿。家人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同时也证实了大法是超常的。感谢同修们密集和我学法，不让旧势力再钻空子，因为只要一躺下要再起来，那疼的感觉又回来了。 就靠师父的加持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和一切不正的思想念头，真正体会到自己全身心融于法中，法的内涵也展现让我明白，这一切病业的假象都是生生世世自己的业力造成的。当我能分清真我、假我时，那个假象就没了。所以修炼要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可是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风风雨雨的一路走过来，有很多人走的是真不好，不断地犯着各种各样的错误，甚至于习以为常也不当回事儿了，磨难来了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习惯了觉得都是小事。修炼呐，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自己一直是闭着修的，也不是病业关走进来的，有时也想师父怎么就没帮我消业啊。不正的念也会招来邪恶干扰迫害，修炼是严肃的，更没有参照。现在大法的神奇展现在自己身上，也真正认识到只要你信师信法，大法无所不能。四，深刻体认学好法才能做好三件事。经由这件事更加体会救人的使命已经跟自己紧密相连了，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存在着对法的坚定考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本来就难，还人为的增加着难，怎么过呢？你可能因此就要遇到难麻烦。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道路，在考验中才能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磨难中如何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真修实修做好三件事走过来，才能建立自己的威德。是要在修炼中吃苦长功修圆满呢，还是要在常人磨难中经历不断还业的苦，都是自己的选择。我选择按照法的标准突破障碍自己的因素，加强学法实修，同时五套功法尽量一步到位，严格要求自己走好每一步，别再让师父操心了。通过学法，我走出无奈懈怠的不正确状态。如果不是师父的看管，这么大的业力短时间怎么走得过来？最后以经济要职二位置跟同修共勉，你们生命不灭的永远，以至未来所在的层次，那是你们自己开创的，威德是你们自己修出来的，精进吧，这是最伟大最殊胜的。谢谢师尊，谢谢同修，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唐僧取经的反思。小时候看《西游记》原著或电视剧，一直有一个感受，总觉得唐僧怎么那么窝囊，怎么就不知道吸取教训呢？眼前是妖精也分辨不出来，一而再再而三的中妖精的计。在反思今天的修炼，我发现修炼路上跌跌撞撞的与唐僧不是妖精有何区别？师尊的法讲得这么明了，明确地告诉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遇事要向内找，而且把旧势力的来龙去脉讲得那么明白，可是在真正的观难面前，有几人能识破旧势力的诡计？当师尊在明慧网发表新经文纠正修炼路时，有几人能向内找，不打折扣地去实修，遵照师尊的话去做？唐僧能走过一道又一道的关与难，是因为唐僧从根本上坚信佛法，在每一道磨难面前从来没有动摇过对佛法的坚信，没有忘记自己西天取经救度众生的责任。可我们在今天这个前所未有的开天辟地创造未来的大法修炼面前，特别在今天这个越来越宽松的修炼形式面前，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精进，个人生活放在了第一位， 大法放在了第二位，这才是最危险的。师尊在转法轮中开示，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那个时候你可就真是麻烦事了，白修，弄不好就掉下去，白修了。今天的形势对大法弟子真的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不重视学法，遇到问题不能在法上认识法，陷入到了常人思维中。2013年，本地一位老年同修在大家的心目中他修得最好了，大家谈起来满目的崇敬，可是在切磋交流时发现他不知道什么是旧势力，而且大家到他家里时他总是在看电视，还在谈论当前的哪一部电视剧好看。那年9月他突然出现脑溢血的假象，他一下子接受不了，住院期间昔日支持他修炼的儿女们也理解不了，在支付医疗费赡养方面闹得不可开交。同修们告诉他要向内找，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这些假象就会不翼而飞，但老年同修就是不知道怎么向内找，很悲观，想一死了之。本地的同修从这件事上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那绝对不是摆样子的，自己真正从法中提高上来才行，不能看表面。唐僧能历经981难取得真境，是因为对佛法根本上的不动摇，实修中不堕其志，不改初衷，牢记责任与重托，最终功成圆满。作为大法修炼的弟子，应该做得更好，珍惜与师尊同在的日子，完成下世前曾经发的宏愿，做好三件事，在时日不多的今天救度更多的众生。
走出懈怠和消沉，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欣欣。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发现自己变得懈怠了，虽然每天三件事都在做，但是发正念走神，学法不入心，每天五套功法不能一步到位，心性也慢慢地滑了下去，怨恨心被不断地放大，看周围的人都不顺眼，打电话时碰到对方骂人也很严肃地和他讲，有时像是吵架，开始变得贪吃贪睡，整天无精打采的，心里知道时间很紧迫，可就是精进不起来，问自己怎么变成这样了。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有些学员并没有碰到什么磨难，渐渐的就不精进了，实际上就是对常人社会的各种诱惑产生了执着，被社会中的吸引给拖下去了。我分析自己为什么变得如此懈怠，不知道抓紧时间，是因为自己安逸心没去，被邪恶放大了执着，执着于吃，执着看脸书，学法没有入心，导致自己状态越来越不对劲。过年前我每天吃的都很简单，过年后我开始每天花很多时间做菜，占去了学法打电话的时间，吃完午饭应该上平台打电话了，可是却以放松为由躺在床上看脸书，多是常人的各种新闻，一看占用了很多时间，可是那些都充斥着人心和名利情，而且看过的新闻在学法和发正念时就会往出反，就会走神。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人脑子里身体里装着些不好的东西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回想那段时间， 甚至打电话时也会去浏览一下新闻，觉得自己的空间场都充斥着这些常人的东西，所以生活中出现了干扰。后来明白了，每天发正念清除自身空间场的邪恶，注意自己的一思一念，尤其是出现关于情等不严肃不符合法的思想念头，意识到了马上否定。如果当时没意识到，过后意识到了也要在思想中否定，觉得自己修得很被动，被严重干扰了才意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才去修正自己。虽然每天都在平台上学法，可是学法却不能入心，被思想业严重干扰，再加上看常人新闻，睡眠也开始逐渐增多。早上原本可以练完进功，学一讲法，再和同修上平台打电话，发展到后来每天起床很晚，要找时间练功，所以也占去了很多打电话的时间。电话打得少了，和众生互动的时候也少了，打电话时碰到对方骂人，也不能守住心性好好和他讲真相，一直给对方讲，没有顾及到对方的感受，更感觉不到自己的慈悲和耐心。有时众生也说，你不尊重我，就你一直在那里讲，没问问我的感受。有一天学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师父说，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要使人发生变化，要能救了这个人，你就不能触动人的负面因素，一定要善，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把那个人救了。我一下子清醒了，是啊，即使他是公检法人员，参与过迫害，也不能对人家不善啊，他也是被蒙蔽的，被毒害的，要好好的，很善的，很耐心的，真诚的和他讲真相，才能使他愿意听真相，才能让他做出改变，才能把他救了。我现在打电话时尽量语气平缓，注意自己尽量不要一直自顾自地讲。这几天做征签时也找到了一颗障碍我救人的很强的执着心和观念。我从小到大不喜欢男的看我，觉得是对我的不尊敬，而做征签时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由于学法少，心性不到位，没有用正念对待，反而升起和助长了这种不喜欢被人看的怨恨心，导致这一关也过得拖拖拉拉。有一天我突然悟到，表面上他们道德下滑后的样子会引起我的反感，可是他们也是天上圣洁的生命，明知道来到人间有一天会变成这样，却还是义无反顾地下来。他们坚信大法弟子会用正念对待救了他们，想到这里我很难过。一直以来自己表面上是洁身自好，其实却一直固守着保护自己的最顽固的私心，没有珍惜这些生命。想到这里我不再怨恨他们，在做征签时即使别人看我，我也用正念对待，知道也是因为自己的空间场不清，被邪恶钻了空子，就在心里发正念清除色魔的干扰。晚上学法，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你们谁都不知道今天的世人在历史上为这件事情的付出，你们也没有想过他们曾经是多伟大的一个生命，冒着这么大的险恶一头扎进来，下到这么险恶的地方来，就这本身都值得你们去救度他们，把他们拉出来。我明白了，就是因为自己的心性不到位，在发大法资料和做征签时也不像从前那样抓紧和重视了，被人的假象迷住了，把自己也混同于常人，用人心去对待常人的反应，才导致自己在救人这件事情上慢慢的松懈了。以上这几点都是导致自己这几个月来变得松懈和消沉的原因。和同修交流过几次自己的情况，营救平台907重点真相组的同修在中午学法时就把我叫上，熟悉的同修在一起学法分外默契。我也在晚上发正念后像从前一样静心学一会儿师父的新经文，通过学法对照自己的不足，知道了修炼的神圣和严肃，而自己还差得很远。今天中午和同修一起学精进要旨二，心里被深深的触动和震撼，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师父正法的艰辛，还有师父对大法弟子的严格要求和鼓励与期望。 师父在排除干扰中说，要的是堂堂正正修炼的弟子，金刚不破的伟大的神。我不希望一个学员掉下去，但我也绝不要不够格的弟子。相比之下，自己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差得太远。最近我住的这层楼厨房里煤气用完了，房东却迟迟没有换煤气。我悟到这是让我放下对吃的执着，简单做一点，省下更多的时间和同修一起学法。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是说迫害没有结束，你还有机会，你还有机会，可是给你的机会你要不去利用，给你的机会你还在放任着自己，那你就在毁自己了。是因为自己的安逸心被邪恶放大，从而出现消沉和懈怠的状态，真的很危险。通过静心学法，我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和身上肩负的责任。现在时间这么紧，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好，我没有时间再去懈怠，也没有理由再消沉下去了。从一丝一念上修正自己，从一点一滴做起，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状态，走出消沉和懈怠，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以上是自己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去掉对钱财执着的修炼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人的各种心往往都是互相牵连在一起的，想去掉某一颗心，与之有关联的各种心都放淡了才能做到。如要想修掉对钱财的执着之心，就是这样。一，在个人生活方面，各种欲望要放淡，除了工作需要和环境需要之外，常人中的各种享受要慢慢去掉。执着于吃、穿、住、行等方面，常人认为的幸福生活，这都是要靠钱财来实现的。好了，还要更好的，没有止境。怎么把钱财看淡？当然不是说修炼人就是要过苦行僧的生活，而是根据自己的条件随遇而安，不随社会潮流而动，不与别人攀比，守住自己的心。二，要放淡对亲情的执着。有的修炼人自己吃苦没有关系，但放不下亲情。大法修炼开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人除专修的都有自己的家庭，履行好作为家庭角色的责任是必须的，但不能过。并且修炼人对什么才是对人真正的好的认识跟常人是不一样的，亲情是很难放下的，特别是对子女。很多修炼人明白自己用不了那么多钱，但考虑到要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将来结婚买房子等，而放不下对钱财的执着。其实师父都讲过了，引导人修炼就是给他最好的了，不是原话。不能修炼的做了三退，他的生命也有了保证。至于说子女在常人中的幸福生活，那要看他有没有那个福分。有那个福分你不给他，他也会在人生中自己得到；没有那个福分，给他再多他也享受不了。其他方面的亲情也要放下。三，现在这个社会有没有钱甚至已经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了。那么有的同修就会想，我努力赚钱，钱多了社会上的常人就会更加认同我，进而认同大法，这对证实法讲真相是有利的。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但以此为理由不放下对钱财的执着，那就不对了。放下执着，心性提高了，才能真正的更好的证实法。证实法体现在各个方面，不是非得钱多才能证实法， 每个人的路是不同的，有的人命中没钱，越执着可能会使自己的处境更困难，有的人命中有钱，不执着那钱也会来，一执着可能反而会造成损失，因为任何人心都不会被放过的。想通过赚钱来证实法，是不是也隐藏着不易觉察的人心呢？如求名等。每个人的欲望和观念是不尽相同的，作为修炼人，对钱财的执着最终都是要放下的。修炼本身是不要钱的，提高心性与钱有关吗？但证实法和做一些项目是需要一些钱，同修间互相协调一般是能够解决的。如果一个地区的同修都修得比较好，那个地区证实法的条件也会跟上的。没有漏谁敢挡，我有时把钱多了比作开着天目修，钱多了面对的诱惑就多，在一些方面的考验就会大。大法修炼任何环境都不是问题，核心还是心性要提高，执着要放下。以上只是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我们是整体，真如。我们是整体。五年前，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年同修和我分别的时候随口的一句话，至今一直留在我脑海中。记得那是一个初春，我才开始面对面讲真相，经验不足，经常骑自行车在街上转，寻找合适的对象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一天在路边看到一个年轻人给摊在路边的乞丐丢钱，我就想这小伙子不错，挺有善心的，等会儿帮他三退。我在离他大约十几米的地方停车等他过来，几分钟后在人群中我看到他和一个老太太并肩走来，我以为那是他妈妈，没有多想，我走上前去跟那小伙子说，年轻人，我刚才看到你给那个要饭的钱了，你真善良，这年头像你这样的好人不多啊，你在哪里上班？他说，我在某中学读书，今年高二。我说，你是学生啊，要靠父母给你钱，你还想着帮助别人，真是难得，你妈妈教子有方啊。她是你妈妈吗？他说，不是，我不认识她。我说，小伙子，你这样善良，将来一定有福分。你入过团吗？他说，是团员。我说，你记得入团的时候发过一个誓言吗？他说，好像有。我说，那个誓言不好，共产党是无神论，反对神，神还会给福分吗？阿姨帮你取一个吉祥的名字，把那个誓言抹掉好吗？好的，谢谢阿姨。我又告诉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点点头表示记住了。道别那小伙子，刚才与他并肩走的老太太走过来跟我打招呼，说谢谢你了，我也看到他给乞丐丢钱了，正准备给他说三退的事呢，没想到您过来，在我前面说了，你和他说的时候我一直在发正念，我一看遇到同修了，心里十分高兴，因为在那个邪恶的环境，同修之间的往来是十分小心的，无意中见到，虽然萍水相逢，却胜似亲人。他说，我们两人配合怎么样？我当然愿意了，我心里明白，是师父看我刚走出来，派同修来带我了，心里只想谢谢师父。于是我们分工，由他开口讲，我发正念，记录名单。我们决定到一个自由市场去，那里商家多，人也多，沿途我们看见合适的人就讲，记得路边有不少栽树的农民，老同修不慌不忙，说话聊家常之间就把真相讲了，把党团队给退了。到了自由市场，我们挨个摊位走，问价聊天中传播大法真相， 正念帮众生退出邪恶组织，大半天时间，我们走完了整个市场，退了很多人。我记录了一大串三退名单，要分别了。我对老年同修说，这个名单给你吧，主要是你退的。他说，你拿着，我们是整体。我们是整体，不经意的一句话，朴实无华，透出的是扎实的修炼功底，从容淡定，没有任何的表白，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
修炼体悟，找自己。作者大法弟子，这两天发烧，牙疼，肩膀疼，静心看看内心，明白是自己招来的。这阵儿因为素江，同学们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骚扰，不时的有人来告诉某某进去了，赶紧上网曝光，某某被抓了，赶紧通知发正念等等。来者有的神色慌张，看见这样的我就来气，做贼的心虚，你怕什么？进了法轮功的门，就是法轮功的人。我们是修正法的，由师父来管。警察是抓坏人的，与好人有什么关系？用着他们来管吗？时常义正辞严的痛斥一通，希望同修能赶紧正起来。每到这个时候，感到身体里面有股火气在升腾，但抑制不住的总是想说，想让大家都镇定。直到有一天，协调同修也来说，警察已经找了他四天了，还在继续要找他。我想提醒他归正这种不正确状态。他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演说，表达自己的坚定，同时又说考验是正常的，这次够格的都要来一遍。我感觉不对劲，赶紧说，师父不是让我们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去修炼，而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自己的路啊。同修马上做出要走的姿势，说你没看师父多次讲过考验考验吗？要修炼哪能没考验？说完便匆匆离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错了，用自己的想法来要求别人是可笑的举动。法有不同的层次，修炼者对法的认识也是自己修到此一层的认识，每个修炼者对法的理解的不同，是每个人所在的层次不同。法轮大法精进要旨无漏，我从得法以来一直注重学法，读抄背，以背法为主，烂熟于心后自然而然形成法练人的机制。很多人心在萌芽状态就被强大的法力消灭殆尽。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所以感觉邪恶离我很远。而有些同修并不是这种学法方式，所以修炼状态也不会完全一样。遇到大面积的迫害时，因为心中只挂念着背法，忙着背诵新出的经书，看外界像皮影戏一样不当回事。人间一切本来就是假象，只有大法是真实的，恒古不变不动的。我只想抓紧多背一些，刻于骨，铭于心，融于血液。但是因为生活在中国大陆，受邪党文化战天斗地的影响，总是有意无意地想去改变身边的人，用自己的想法去要求别人。党文化斗争邪恶说捆牢人，红银四。当背到这个地方时，我明白是该去这个东西了。被他已经捆绑得太久了，在人中的表现就是自以为是，争强好胜，因为总觉得自己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所以时常的要好为人师的表演一通。对方如果表现是洗耳恭听，心里还感觉顺当，如果不接受，心里就会愤愤不平，觉得不是好人心。这其实是典型的邪党所谓伟大光荣正确的表现，没了古人温良恭俭让的一丝影子。帮同修加强正念，树立正气，本来是好事，但没按照法中要求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法轮大法精进要旨清醒，其实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这次看来是火气积攒多了，没有及时清除干净，身体用发烧牙疼等语言来告诉我是要彻底清除党文化了。 被其捆绑的这么多年中，总是被其驱使的向驰骋疆场的大将军，路见不平拔刀而起，致使自己伤痕累累，身心疲惫。古人云，上善若水，轮回至今，不管在历史上扮演过什么角色，今天只有一个身份，注师正法的大法弟子。只有自己先把自己归正了，分清哪是自己，哪些不是自己，以先天纯真的面目行于世，动时像活水一样柔顺而坚不可摧，静时像千年死水一样静谧深邃。回头找寻传统路，众神都在路近处，红银寺，这样才是真正的正法弟子的形象吧。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师父帮助我修去对孙子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是几年前的事了，至今才写出来。作为古稀之年的大法弟子，修去对第三代或第四代的情也算是个提醒吧。孙子是我从小带大的，他长得聪明伶俐，可以说要多可爱就有多可爱，我视为掌上明珠。他牙牙学语时，我就放普渡济世和大法歌曲给他听。渐渐长大了，我就教他学法练功，他也很乐意，有时也发小脾气使性子，我知道这是我宠爱出来的。可到了孙子将要上小学时，媳妇突然提出孙子不叫我带了。我质问他为什么，媳妇什么也不说，就是不愿意叫我带。我不在法上悟，还和媳妇闹别扭，话语更不善，媳妇索性一家三人就搬出去住，与我分开了，以至于发展到媳妇连孙子的面儿也不让我见了。我那个急呀，气的真不像个修炼人了，可还是不悟。我就在晚上甚至夜间悄悄趴在孙子的窗外看，真是太执着。一日我看见媳妇外出，孙子一人在家，我就跑过去对孙子说，走，奶奶带你出去买好吃的好玩的，要什么就给你买什么。孙子很高兴，我就让他坐在自行车后架上，骑上就走了。由于骑得慌忙，与一个骑电瓶车的碰擦了一下，我歪斜着身子下车了，孙子就是也滚落在地。我急忙抱起孙子瞧，孙子双眼闭合，也觉察不到呼吸了，仔细查看无一伤处，怎么就闭了气呢？拍打拍打也没有动静，吓得我急速抱孙子朝医院急救中心奔去，大呼着要求抢救。说来也巧，正副两位主任在现场同来抢救。护士要我退出急救室，我哀求着要留在现场看个好歹，不允许，绝对不允许。我在走廊里坐立不安，虽是寒冬腊月，却汗流满面。急救室里只要走出一个人，不管是医师护士，我都会跑过去问个究竟，却无一人回答我。只见白衣人匆匆出匆匆进，表情都是严肃的，尽管我笑脸相迎，也无人理会我。我却清醒了，想起了师父，想起了自己是个大法修炼人。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知错了，执着孙子，执着情，执着传宗接代，师父要弟子修去这个执着，弟子听师父的，一定修去。可眼下我在儿子媳妇面前怎么交代，他们是常人，我过不去这个难由。就这样想着想着，任鼻涕眼泪的流。此时主任悄然走到我面前，我双手拉住他，哀伤地问，我孙子怎么样了，救救他吧，快救救他。主任微笑着说，你孙子好好的，什么问题都没有，快带回家去吧。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茫然地问，那怎么就不说话了呢？他睡着了。怎么没有呼吸呢？呼吸你看不到。我看不到，可感觉得到呀。感觉算什么？对，感觉算什么？我重复着主任的话，跑到孙子面前，不禁由惊而喜，由喜而泣，抱起孙子瞧呀看呀。孙子还是原来的孙子，丁点没变，一切仿如梦幻。 梦唤醒来是清醒，也该清醒了。师父在棒喝我呀，我对孙子的执着是一把双刃剑。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的棒喝。回到家里，孙子见到爸爸妈妈很欢心，我见到儿子媳妇儿，儿子媳妇儿一改常态，笑脸相迎，我的身体为之一震，由此我悟到很多法力。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又有了更深一层的礼物。层次所限，请慈悲指正。
家教真是，谨受父教，范文子勇于改过。作者陈碧谦。春秋时代，范武子及其儿子范文子都是有名的人物，都曾在晋国先后任高官。有一天，范文子一直到很晚才从朝中回家来，父亲范武子感到奇怪，便问儿子道：你今天为何这么晚才回家来？范文子见父亲问起，脸上露出十分得意的神色，欣欣然告诉范武子道：今天从秦国来了客人，客人一时起了雅兴，在宫廷上出谜语让大家猜，朝中大臣左猜右猜都猜不出来，我倒是一下子猜出了三条。说完更显得得意洋洋。范武子一听儿子的话，不仅没有为此高兴，反而发了怒，立即就斥骂儿子道：大臣们并不是真的猜不出来，完全是出于对客人的礼让，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狂妄无知，竟然一连三次在朝中逞能，我如今已不在朝中。当时范武子已向朝廷告老退休，在家闲居，晋国灭亡恐怕不会太远了。老头子动了真火，越说越来气，拿起棍棒就责打范文子，把他头发上的发簪都打断了。这次触及皮肉的教训给范文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果然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有了根本的转变。有一次，他受朝廷的委派，和另一将领阙成子两人一起打了个大胜仗。凯旋时，范文子有意识地让阙成子率领军队先回国，过了一段时间自己才回国来。范武子早就听到了胜利消息，又见阙成子率领军队十分荣耀地回国，就是不见自己的儿子，因此范武子一见自己的儿子便迫不及待地问范文子道：你不知道我是多么迫切地想见到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回来呢？范文子恭顺地回答父亲道：军队是阙成子所带领的，如今打了个大胜仗，如果我带领军队先回来，人家会以为功劳是我的，把我当作功臣对待，我不敢和阙成子抢功劳，所以特意晚一点回来。范武子听了心里真是高兴极了，他夸奖儿子道：现在你终于懂得对人要谦让，我也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正因有了这样的好家教，所以范武子的一家三代人都在晋国历朝做官。范文子的儿子范宣子名字叫盖，后也掌晋国国政，能继承祖父父亲的遗业，传承范武子范文子宣法的精神，把当时赵宣子所试行的常法加以整理，著为行书。他死后，赵鞅把行书铸在铁鼎上予以公开，对后世也产生了好影响。范武子从平时点滴小事做起，抓紧对范文子的教育，其方法是十分可取的。国语晋语五，古今图书集成加范典。
卓古见今，德则子孙有据有理。作者惠纯。汉书列传第86记载，王贺字翁如，汉武帝时任绣衣御史，他拘捕到魏郡群盗首领卢坚的属下
以及因为怯懦而执行捕盗命令不力的人约上万人都减刑不杀，而其他大行政区的御史鲍胜之等人上奏要斩首的人，上至2010俸禄的官员，下至因给盗贼提供饮食而受牵连的百姓，加起来有上万人。这些事在《汉书·库史传》中均有记载。王贺因不称职，指他对约上万人都减刑不杀的事被罢免。他感叹道：我听古人说，救活上千人的人，其子孙后代必能封侯。我救了上万人，我的后世家族也许会兴旺发达吧。中国古人有一种成父的观念，他们认为父辈积德来不及得到善果，可将其转给子孙后代享用，如同遗留财产一样。王贺的情况大概就属于此类，他顶着压力挽救万余无辜免于一死，最后却落得个被免职的下场。就其个人来说，确实是因积德而失富贵了。不过他的家族却一直很兴盛，据《汉书》记载，王贺后代之中有九人封侯，五人官至大司马，最后还出了一位皇帝王莽。值得注意的是，更始帝从王莽手中夺回政权后，除诛杀王莽一家，并未牵连王室宗族的其他人，这在连坐制度盛行的封建社会是非常少见的，因为王莽所犯的是最严重的大逆之罪，按惯例是要株连九族的。在史书中，成父现象屡见不鲜，其道理何在呢？这可以用道德传承来解释。家族的先辈有美好的德行，必然影响到子孙后代。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后代或多或少地继承先代的遗德，也就能或多或少地取得相应的成就。另外，因先辈而得利受益的人们必然感恩相报，若不能报之于恩人，也会报之于恩人的后代，紧要关头有一人相助都可能改变命运，何况多人一起相助于恩人的子孙呢？由于以上原因，大德之人即使自身未发达，其家族后代也容易兴旺。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成父不是必然的。子孙后代若秉承先代留下来的德行很少，自己又未能再积心德，等先人遗留的恩惠耗尽，富贵地位也就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因此，父母若真为子女的前途着想，除让他们接受种种技能培训外，也该为之广积福德，并以德相授，教育好子孙，让他们自己能行善积德。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